尊贵的生命是神赐予我们的礼物，怎么活是我们回报神爱的表达。活出圣洁，活出意义，活出神对我们的期望。2011真道分解奋心会献上生命记立位记研读，主讲周广亮牧师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感谢神，今天我们在这里思想立位记的第一章，我们的题目是五记当中的头一个记燔记。那我也加了一个解释的题目，副题呢就是值得委身时，也就是值得我们委身的时候。委身的委字呢是委任的委，委员的委。委身是一个很特别的概念，跟奉献的意义是相似的。我们看的经文呢，今天是利未记第一章。不过呢，利未记一开始的头五章非常重要，是讲到五种祭物。我们先认识一下这五种祭物。如果你能够听完这30分钟的节目，再花点时间看一看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五章，这一连九讲的特别的时间呢，相信对献祭、生命祭我们跟神之间的亲密关系呢有所学习。第一章是讲燔祭，献祭的理由呢，简单的来说呢是。为了得神的喜悦，或者蒙神悦纳。一章三节这样说，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，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，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。非常宝贵的三个字，蒙悦纳。跟着第四节说，他要按手在燔祭生的头上，燔祭便蒙悦纳，为他赎罪。燔祭的简单的理由因由呢是蒙神悦纳。那么祭物的情况呢，就是公的没有残疾的牛啊羊啊，简单我们说动物。祭物的种类呢，是按着个人的资产、个人所有的家畜的情况来定的。处置这个燔祭的情况呢，是完全烧掉它、烧尽，这是燔祭。来到利未记第二章呢，我们看到第二个祭，那就是素祭，素祭、素食、素祭的意思。原因是为了感恩，而且也得到神美好的旨意来献上的。简单的意思就是感恩。那用什么做祭物呢？就不是动物了，是用盐调和的饼，无酵饼，也叫无酵饼，或者是谷物。处置的方法是一部分烧在坛上献给神，而余下的部分呢是归给祭司。第三种祭物呢，就是在第三章里面所介绍的，在利未记的22章18节到30节也介绍的，叫平安祭。平安祭献平安祭的因由是为了对神献上感谢，与神有相交，公开的庆祝或者是还愿。祭物呢也是按照个人的情况来奉献，献上公的或者母的动物，没有残疾的动物， 那献祭物的时候呢，这个牲口啊，动物呢，都要是没有残疾的，也就是身体健康完美的。平安祭的处置呢，是烧尽它的肥油，圣经用脂油，余下的呢，由祭司和来敬拜的人一块儿享用，这是平安祭。第四种祭物呢，是赎罪祭。赎罪祭呢，经文是在利未记第四章和第五章一直到十三节，四章一节到五章十三节。然后献祭的因由呢，是为了所犯的罪或者沾染了污秽要得以洁净，有这样的需要，献上赎罪祭。赎罪祭的祭物呢，是公牛、公山羊、母山羊、绵羊羔，或者是这个鸟类的两只斑鸠，或者是小鸽子，还有谷类的供物。公牛呢，公山羊等等这些细节呢，我们以后呢还会在讲到利未记第四章的时候跟你讨论。赎罪祭的这个祭物的处置的方法呢，跟刚才的有相似，跟平安祭有类似的，那就是脂油烧尽，也就等于献给神，但剩下的呢归给祭司来食用来吃，这是第四。第五种祭叫赎前祭。赎前祭这个前字呢，我们圣经第五章里面有，是一个行动的行，中间呢有这个三点水，下面呢有一个心，良心的心。经文在利未记第五章十四节到十九节，原因是什么呢？是为了进占圣物或者造成圣所损失的罪来求神赦免。祭物呢是没有残疾的公绵羊，没有残疾的公绵羊。处置这个祭物，赎前祭的祭物呢，是烧尽它的肥油、脂油，剩下的呢归给祭司来食用。这样，这是利未记一开始头五章介绍的五种献祭跟祭物的情况：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、赎前祭。今天我们来思想第一章的燔祭。燔祭，那先看一下经文一章一节和二节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，对他说：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，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。第三节跟第四节刚才读过了，然后我们读第五节。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，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，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。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，把燔祭牲切成筷子，一块一块的块。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，把柴摆在火上。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，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，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。留意这里啊，第一章的第九节，把一切全烧在坛上，然后说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馨香的火祭这句话呢，也重复出现了两三次之多。我们看到在十三节最后也说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，十七节最后一节也说这是燔祭，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燔祭在这里呢，我们今天 留意两点。第一，就是刚才所说的全烧在坛上，全烧在坛上。写利未记的注释的洪牧师洪同敏老师呢，他说燔祭的特点呢，不像其他的祭只放部分的祭物在坛上焚烧归给神。前面我给你介绍的时候你就听到了，像素祭呢他会留下一部分给祭司，平安祭呢也留下一部分给祭司还有来敬拜神亲近神的信徒享用，赎罪祭也是这样，赎前祭也是都有留下的，而第一个祭燔祭呢是全部烧掉。那燔祭呢全部烧掉，金火焚烧化为烟，冒烟上升，它有一个意义，就是象征着整个的祭物啊上升到天空当中，完全归给天上的耶和华上帝。所以呢燔祭被称为完全祭，记得燔祭被称为完全祭。在圣经里面呢讲到燔祭的时候有几次讲到全牲的祭，完全的全，牲口的牲，哪里说的呢？在摩西五经啊申命记第33章有这样的讲法，请你记下来，申命记33章第10节，经文说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，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，然后说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，把全牲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。这里申命记33章第10节全牲的燔祭呢，吕振中的一本翻译作把全燔祭放在你的坛上，就是完全的全，全燔祭。另外一次呢我们可以发现呢在撒母耳记上第7章，那里说呢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牲的燔祭，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应允他。这是哪里的经文章节呢？是撒母耳记上第7章第9节，第7章第9节。留意这里不是说献与耶和华做燔祭，而特别讲到全牲的燔祭，完全的畜生牲口祭物的燔祭，很有意思。那洪牧师解释的时候帮我们提出一点，他说燔祭的完全呢不在乎数量方面的全部焚烧，如果是听刚才这样讲呢，是全部的烧，不留下给祭司给来敬拜的这个以色列子民，这是数量方面的想法。可是洪牧师解释说不是这方面，因为素祭和赎罪祭呢也是尽烧在坛上，像利未记5章22节到38节也有这样的情况。燔祭被称为完全是因为奉献的态度和祭物的完美，这里就有意思了。燔祭被称为全牲的燔祭呢，是因为奉献者的态度和祭物本身的完美。那么接下来的经文你看一看，像我们第1章的第10节你就会发现了，9节讲到把一切全烧在坛上，是不是我前面给你读了，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接下来的第10节呢说，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呢，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。没有残疾这个形容词呢是代表一个重要的教训，不单单是数量上要完全烧掉，化为烟升上天空全然献给耶和华，而是祭物的本身 是完美的，它是全祭，是全燔祭。而我们奉献的人把最完美的动物公羊带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已经借着这个完美没有残疾。什么叫没有残疾啊？以前的人养羊啊，他有好多只羊的时候，他要选哪一只公羊来献给耶和华的时候呢，你猜想他的心如果自私一些，坏一些，很健康很好的羊，肉很肥的，跟一只很瘦的，甚至腿受了伤的，或者眼睛啊瞎了的，他要带到会幕面前给祭司献为燔祭的时候，烧掉的，他要选哪一个？选那个有病的、有残疾的、不值钱的、肉也不多的，而肥的、好的、健壮的，留着自己可以吃的，他要选哪一个？这里说选那个没有残疾的好的，带来就是那样烧掉了。那么表示什么？表示的不单单是一只羊全然烧掉的，完全烧掉，而是来献祭的人他那个完美的态度。因为一个完美的祭物表达了他奉献的精神，奉献的心意。所以没有残缺是有意义的了。没有残缺也可以翻译成没有瑕疵。刚才也解释了，它原来的意思呢，不是在它的外形，虽然它外形是没有残缺，是健康的，更代表一个意思，就是它的质量上、它的素质上，还有态度的完美。所以咱们中文圣经通常翻译作完全，包括了体态的正常、道德的美好、人格的完美等等。听众朋友，没有残缺的燔祭，除了指身体没有瑕疵的牲畜之外，更强调燔祭是全心全意、毫无虚假、没有不良动机的，是完全委身、分别为圣、归给神的一种动作、一种奉献。我们很快的跳到一千多年以后，利未记的一千多年以后，新约圣经的时代，罗马帝国，使徒保罗写了罗马书，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然后他说是什么呢？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牧师，韩国牧师，韩国朋友，他说呢，他的妈妈跟他的祖母的时代啊，年代，祖母的话还有他母亲呢，应该是去到那个韩战之前了，或者日本人统治朝鲜的时代，都是他们去教会啊，都是在农村嘛，那么也要奉献金钱，十分之一奉献呢，或者感恩奉献呢，对神的一些感恩信心的表达。那么这个钱呢，以前去银行不那么方便，所以拿出钱呢，这个钞票呢，它不是那么新，它是皱皱的。他说以前的母亲啊、祖母，他们会拿这个熨斗啊，好像烫衣服，把它烫直了、烫平了，把奉献的钞票那个纸张的钱呢，把它尽量弄得整齐，弄得干净。当然了，选奉献的钱呢，到教堂做礼拜的时候呢，选那个最干净的。其实我们过农历年、过春节，给红包、给压岁钱，也是之前到银行去换那个最新最好的钞票嘛。啊，这代表的是一个心意，你奉献给神的是不是最好的？燔祭，全然的奉献，全生的燔祭，有这个意思。历史里面有重要的教训，来到马拉基的时代，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，那个时候以色列民在神面前的奉献啊， 精神状态、灵命状态、道德状态非常的退步，非常的腐败。所以先知马拉基怎么说？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，这不为恶吗？将瘸腿的、有病的献上，这不为恶吗？你献给你的省长，他岂喜悦你，岂能看你的情面吗？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所以啊，听众朋友，在旧约的历史里面，在以色列人的经验里面，有没有奉献或者献祭的时候用那个不好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来做祭物的呢？有。而那个时代也看到他们一切的腐败。马拉基的时代以后，耶和华的默示、神的话语就停止了，停止了大约400年。完全献上、全然委身是燔祭给我们的提醒。另外第二点的提醒呢，就是代价。代价也很感谢这个洪通勉牧师，他有一个提醒跟分享啊。他说呢，我们想象如果你养一只羊、一只牛，但不是一只，你养几只要奉献的时候呢，这个牛羊是你所养的，那么当你带来献上烧火，当然之前要杀它，要刚才讲的怎么样切块等等呢，又要洗啊，皮要扒下来，最后烧了，全然变作烟，烟火上升以后，这个过程会不会有一些感想跟感触，觉得有点惋惜，感情上、物质上你都会有一些强烈的感受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奉献代表一个代价，付上代价。所以呢，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，是一位外国人叫奈德，他说呢，献祭的意思就是痛苦，燔祭必须把牲口给杀了，流血，死亡，那死亡也是残酷和痛苦的。一方面会听到这个羊或者牛在悲哀的嚎叫，而且流血、死亡，这都是非常可怕。我们没有去过宰杀场，但是呢，整个的过程是痛苦的。对于我们来奉献的人呢，我们是把最好的拿来了，对于那个动物呢，是受罪受死。弟兄姊妹，奉献是付代价的，是痛苦的。所以我们说十字架的道路是付代价的道路，可是谁为我们走了十字架的道路呢？谁背负了十字架呢？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背负了十字架。总结的时候，在旧约圣经提醒我们，神所喜爱的不是祭物，这是今天的重点。燔祭的重点其实在刚才解释当中也讲了，大卫王犯罪以后，他的祷告、他的悔改表达了这样深切的意思。他说，神啊，你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我就献上，燔祭你也不喜悦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诗篇51篇16节和17节。所以燔祭给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意义，那就是我们心态的全然归向神，是我们的感情，是我们的意志，是我们的思想，因为他是最爱我们的，他把一切都给了我们，他把耶稣基督也给我们，岂不也将万物和他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这是罗马书8章所说的。五祭当中的头一个祭燔祭，给我们思想到值得委身的时候，我们全然把最善良、最真诚的态度一切摆在神的面前。愿神借着利未记第1章帮助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，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继续思想，谢谢收听，再会。